赛拉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我们何等蒙福，我们是你的儿女。天父，求你将你自己的荣形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是有你儿女的样式，活出你自己的荣美。求主今天在我们要讲的这个生命记的这几章的里面，让我们实在看见你是何等有恩慈、有怜悯的这一位神，你又是何等公义正直的这一位神。主啊，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更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主啊，在这一切的里面，你自己亲自引导我们，你也自己亲自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已经是开始第九课了哈。我们都知道那个生命记呢，其实是前面一直到32章，我们都看见是摩西的三次讲论，最后呢是一点点是摩西的祝福和他的诀别。所以生命记的大纲要如果是大段大段的分的话，其实是很清楚哈。然后我们在我们这样看一下好了，最主体的部分其实是他的第二次讲论，5章到24章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那5章到28章是他第二次讲论。那这一个大部分啊，我们其实也是花了好几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可以说是除了一次、两次、三次，所以11次的时间都在讲5到28章。那个在第二次的讲论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哈，比方说5到7章我们用了一次，8到10章用了一次，11到13章用了一次。然后呢，下面就是从14章一直到26章都是讲到神子民的一个生活准则。那个前面哈第一次是我讲了，第二、第三次都是小荣姐妹讲，而且讲得很清楚哈。我们就都几乎不用复习了，大家回去看就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23到26章的内容哈。那我们知道哈，在我们讲14章开始的时候，都讲到生命准则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你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看一下14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那这句话放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地方，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宝贵的就是一个设定在那里，你知道吗？当我们看见说你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才有下面的教导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说神的教导不是高高在上的对他的所造的所造之物来教导，不是，他乃是以什么？以神是我们的父，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谆谆教导我们。那教导的目的是为了他儿女的益处，是为了他儿女得福气。所以如果你这样的一个看见，你就会知道说神的教导真是都是为了我的益处。如果你说你是创造主，我是你所造的，你就是要这样子来教哈，就好像说我觉得我们人其实都有一种叛逆的心态哈。那如果我们想的是我们的父在教导我们，你就愿意在那里来聆听，也愿意遵他的话而行。所以我们就看见从14章开始都是神对他儿女的教导，而且这个教导方方面面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前面3次课哈，都看见真的是各个方面神都在教导我们。那我就不去重复那边，我们今天就来看从23章开始，我们就来看23章的1到8节，在那里就讲到什么样的人可入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这个什么是耶和华的会呢？就是指到属耶和华子民的一个聚会。比方说他们以色列人每年要三次去神所指定的地方要去敬拜。又比方说战争的时候，那由祭司主持的那个宣告的仪式，这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会啊，其实是他子民的聚会。那在那个他就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参加呢？他这里就讲到说是外圣受伤。所以我们好像很难明白什么叫外圣。你看现在的现代中文一本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生殖器损伤或被阉割的人不得加入上主的聚会。所以其实就是这个白话哈，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这样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是不是说哇，这些人是这样的人，上帝就特别歧视他们，不怜恤他们？其实不是。那其实我们后来就看见以赛亚书曾经这样先知以赛亚跟我们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然后就讲到就接下来上帝就说太监也不要说，我们都知道太监哈，也不要说我是枯树。那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要使他们在我的殿中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所以神并不是说就对他们有什么歧见有什么歧视，不是。那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上帝特别的呼召腓力，这个腓力就是传福音的腓力，特别去到那个到加沙的那个路上去去找那位，就去遇见那位太监他就后来这个太监就信耶稣，当时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见上帝不是不怜恤这样的人。那为什么这里讲到说上帝不让他们入耶和华的会呢？我是这样子的看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很明显是没有生殖能力的。但是我们主的在创世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很清楚就讲到说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呢，就是说神不喜悦人行这样的事。神不喜悦人行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心意，借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明，但是不会拦阻这个人这个个人跟上帝建立关系他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但不代表说这个人不能够与神建立关系。然后他下面就讲到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就是讲到私生子，大家知道私生子是什么人呢？就是在婚姻以外的儿女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律例的颁布，告诉神的子民，神不喜悦人在婚姻之外生儿育女。但是至于说那个人他自己个人能不能跟主建立关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那我想问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有一家人就是私生子？以色列中有一家人，而且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很有名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创世纪38章就是犹大和他玛所生的后代，他们是归入以色列民的大家anyway 大家去看。接下来第三节，他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这里不是说他们是私生子。那我们都知道亚门人和摩亚人其实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那个生的孩子，那当然算是。但是他这里的 他这里的原因不是说他们是私生子，乃是说他的原因是什么？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巴兰来咒诅你们啊，这个是他们的原因，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不welcome 以色列人，甚至雇巴兰来咒诅他们。这件事情是在民数记记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到了摩亚平原，然后摩亚人呢，就因为以色列人那么多，就开始着急哈，然后就跟米甸人联合，要去请这个到大河那边去请这个巴兰来。后来这个巴兰来了哈，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记的。那他自己说，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能够他们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他这里讲到说，因为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因为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不仅没有按照巴兰的咒诅去行事，反而什么使咒诅变成了祝福。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就好像说神对以色列人特别偏心哈，你就是爱他就是要让别人还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那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的里面，神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就是他要借着以色列民族来把他的救恩计划实行出来，也就是说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把救恩来成就，来成就，为的是要拯救整个人类，整个人类哈。所以其实可以这样讲，谁与以色列民反对，谁就是反对上帝，可以这样讲，谁要除灭以色列人，谁就是要除去上帝的见证。以色列民就是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那要除去以色列民，其实也是要破坏上帝的计划。所以亚门人或者是摩押人，他们反对以色列人，其实就是反对神哈，所以他们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他在第六节他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那英文就是讲的比较清楚，我希望大家手上都有圣经哈，因为我不一定是这样子也会跟大家每一节读，一定要有圣经在手上。他说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那英文是说 Do not seek a treatyOf friendship with them as long as you live， 也就是你一生，你只要你活着哈，只要你活着，你不要跟他们有一个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哈 ，friendship 和友好条约，那不寻求跟他们有友好条约，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上帝啊，拒绝上帝。那其实哈，当你读诗篇的时候。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似乎在这里说你不要跟他寻求一个签订一个合约。那个呢，我觉得在这一篇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个诗人说，你知道诗篇其实是有一个预言的一个function在里面的哈。他说神啊，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头来。什么是仇敌呢？什么是恨你的人呢？就是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然后他们商议要再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剪除，就将以色列人剪除，我们要让他不再成国，要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要来同心抵挡你。最后他说，即使那除了你看住帐篷的这一些的人，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其实就是现在中东的那一圈的人哈。那亚述就是更往北走一点哈，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不仅仅在人类历史的里面是这样子，其实在现在我们也看见，其实 更预言到将来的时间，将来的时间在那一块他们结成同盟要来对付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现在的处境还不是最艰难的，将来他们有更艰难的日子。基督的教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与不是说同意以色列政府所做的事情，要记得我们要与以色列民站在一起，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啊。这个如果anyway 就是说以色列人遭受艰难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来 behave 哈 behave。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第七节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说，以东人和埃及人，不要恨恶他们的子孙，到第三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我们知道以东人是，对，就是以色列的同胞兄弟啊，也就是雅各的同胞兄弟。然后呢，埃及呢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当中做过寄居的。所以无论是因着出生，还是因着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子民在那里生活，那个都要蒙神的眷顾和祝福。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哈，那我们肉身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因着我们信主，他们就有可能听到福音，就有可能也成为神的子民，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肉身的那个家中人。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所，那我因为我们那个当时以色列人是寄居在埃及，我们现在也是寄居在这个世界，寄居在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那些人也会因着我们在其中有可能听到福音，对不对？有可能就相信主。所以不管是那个我们是是我们家里的人，还是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在那里都要蒙祝福，都要蒙祝福。然后到第九节哈，所以前面呢就讲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入。那到第九节和从九节到十四节就讲到要保持耶和华营的圣洁。他说，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要如果是出去打仗，就要远避诸恶。然后如果是有什么那个晚上有什么事情那就要出到营外。然后呢，总而言之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营保持洁净，不要被污秽。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我就不去读了哈。那不要那个，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在你的营中来救护你。如果你的营因污秽的话，那神就不在那里，他就要离开了哈，他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们就可见的，神的子民要得胜，一定要什么？洁净，一定要洁净。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现在当然不是出去打那个跟人打那个血肉之战哈，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是被污秽充满或者缠绕，其实你是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啊。你知道那个主耶稣就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污秽人哈，但是从心里出来的那个才是污秽的。那什么样的那个呢？恶念就是 evil thought，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然后呢还有什么凶杀奸淫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污秽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一定不是说家里边的那个清洁那个也是重要哈，教会的清洁也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要清洁，不能污秽哈，不能污秽。当然我是这个是指到说，当时以色列人是要 literally 这样子做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 在这个学习的里面，我们要明白其中的经义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其他的条例。所以在这两在23章的1到14节，可以说上帝是放下了两个大的框架，一个就是说他要圣洁的名，什么样的名不属于他，他要圣洁的名，还要呢他要有个圣洁的营。好，这两个框架在那里以后才讲到其他的条例，就讲到，所以其实从23章的15节1直到15章，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就翻过去，1直到15章的最后其实都是讲到那个15章的19节哈，一直到最后就对了，一直都是讲到在这个框架之后才讲到神子民的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准则。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就像我们礼拜五查经也知道，就是你信心和行为是要合在一起的，你 first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你最后你才行出这样的事来。如果你对上帝从来没有过信心，你就别想着你的行为可以称义，或者你的行为能够被称赞。所以但是你有了这样的信心，你没有行为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前面上帝是放下了两个框架，你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才讲到他子民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事为人。所以他在第15节到19节哈，不对，15节到16节就讲到逃奴哈，他说的若有奴仆，这个奴仆其实就是 slave 哈，就逃，他如果逃到就有逃奴哈。你知道那个逃奴，他奴隶出逃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哈，那如果被主人抓回去的话，有可能被打死的。那神在这里吩咐说，你不要送回他主人那里去，要在你的诚意里面让他选择一个地方居住，不可以欺负他啊。所以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逃奴，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呢，他就在以色列中成为寄居的人，寄居的人。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神是怜悯人的神啊，他怜悯神。那奴隶在主人那里都不被看着人呢，他没有人的尊严，他是被看着工具，被看着工具。但是他是神造的。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别的民族可能不懂这个真理，但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必须懂这个真理，所以他们要善待逃奴。他善待逃奴其实是善待神所创造的人，善待神，不要欺负他啊！那位造他的神爱他，所以这个其实是神命令他的儿女来保护逃奴的一个准则。那继续看下去，17到18节，就是神命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中间不可有妓女男童。这里的妓女和男童哈，英文是说 shrine prostitute， 就是庙里边的那个庙妓哈，庙妓。那你知道当时在迦南人呢，他们拜假神的时候有很淫秽的一种的方式敬拜他们的假神，所以在庙里边就有庙妓。所以上帝说以色列人中不可以有庙妓哈，那甚至那个庙妓的钱，不要说有钱就好，钱也不许带到神的殿中来哈，这个是讲得很清楚。好，19到，所以神其实不要啊，不要这些非义的这些钱财。好，我们继续看19到20节，他说你借给弟兄的或者钱财或者粮食，不管什么东西可以生利的都不要取利，所以借给弟兄的，但是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哈。这就是原则啊。你说上帝不顾念外邦人，其实不是，后来我们就看见神其实对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一直在讲到怎么样照顾那些寄居的，只是讲到那个叫什么贷款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这个是跟像以色列人和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21到23 三节就讲到许愿这件事情哈，许愿。那许愿这件事情，他说你向神许了愿，偿还就不可迟延。那你知道哈，有人有难处，他自己解决不了，他就向上帝就向神来许愿。如果他会说，哦，神啊，你要如果帮我度过难关，我就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拿多少多少出来给你。那神说，你既然许愿，就一定要照愿去行，不许不偿还。那好像是说，哎，神你是不是很在乎我给你许愿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神讲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不许愿。你如果是不许愿没有罪啊。那我们其实我们神的儿女啊，要记住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以儿女的身份到神面前去，凡事都怎么样，祷告祈求，神不推却我们的祷告。但是因为你自己的信心小，你自己信不过神，所以你就许愿了以后呢，神为你成就了，你上帝一定要你偿还这个你许的愿。为什么呢？神要你借着你偿还这个你所许的愿，表明你承认了。你承认什么？是这位神帮你解决了难处，让你经历说，啊，真是神是又真又活的，他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度过了难关，而不将事情归功于别神或者是巧合，你知道吗？有的人说，啊，我好 lucky。 你哪有 lucky 可言？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哈，任何人不要说你 lucky， 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也要精准，常常也说我好幸运，我好 lucky。 你没有，都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把感谢归给神哈，归给神，不要别人讲什么你也跟着讲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从这里一直到25章全都是讲的一条一条的事情哈。然后第24章1到5节实际上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婚姻。然后1到4节是讲到人娶妻以后呢，发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这里注意，这里不合理的事是不是指妻子的贞洁这件事情，不关乎道德哈。如果是关乎道德的话，那是要处死的哈。那这里不是，这里说不合理，也就是让她丈夫不喜悦的事情，丈夫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那她的丈夫一定要写休书，为什么呢？如果她没有休书再嫁的话，就可能是犯奸淫，对不对？别人可以拿她出来打死的。那有休书，她就是被休的妇人。那她那个这里讲说，这个妇人可以再嫁，再嫁之后无论什么情况啊，不管是她后夫死了，或者后夫又要写休书给她，前夫都不可以再娶她回来。这里就是说，她这里用的是玷污，就是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为什么说她去再嫁是玷污呢？那这个呢，其实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话可以找到一点点的那个 hint 哈。那你看主耶稣说哈，他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这里显然不是为淫乱，只是不合理，不 please 他哈，不让他喜悦，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所以如果是休了这个妻子，那这个妻子如果再嫁，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再下来你看哈，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就是如果他休了妻子，他自己再娶的，那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所以你这可以看见说，他被玷污是什么？其实就是知道犯奸淫这件事情。讲明白了哈。好，那所以 anyway，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其实在这里也有一个告诫丈夫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如果是休妻哈，只要妻子再嫁，他就永远与这个人分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哈，不可能再回来了。第五节他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所以在婚姻的里面最初的一年可能是婚姻在一个磨合期哈，适应期。那神的命令是说叫丈夫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所以可见的神是什么？很盼望地上的人能够享受婚姻的美好，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一个人在婚姻里面能够享受的话，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所以人其实是盼望人在婚姻的里面享受那种的欢喜，享受那种的平安喜乐幸福的哈，这是神向人所怀的意念。所以我再说，其实我们上帝把这一切的教导我们，都是要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按照他的话语来行的时候，能够平安，能够喜乐，能够幸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好好听上帝的话，也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知道其实婚姻生活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哈。我们活在世界上，也许在那个你说你有工作，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最大一部分是家庭，对不对？最大一部分是家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在婚姻里边享受上帝的话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一方面是要荣耀神，另一方面也是要享受神哈，享受神。好，我们从24章的6到18节就可以从6到18节很长的一段，它这一段呢专门讲到当头的条例。什么叫当头？就是有人借了我的债，然后呢他要给我一个当头对，反正 anyway 我想我们中国人可能懂哈，当头。他这里六节说，不可拿人的全盘莫实，或是上盘莫上莫实做当头。他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那这个我看我这里有没有这句话英文哈，他就是你不可以拿全盘的末世做当头， not even the upper one，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人家全盘拿走，甚至是上面的那个你也不能拿走，因为下面是定在那里，你全部拿走，那你说我不全部拿走，我只拿上面的，那也不行。这就是神的话哈。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因为当时的人要磨麦子什么的都要用这个哈，所以就不可以拿这个来做当头哈，来做当头。所以他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哈，就好像你要仔细去读哈，你仔细读你才明白那个摩西他的那个这个一条线是怎么下来的。你不要那个拿人的判末世做当头。他说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哎，好像说这个跟当头又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上下连到一起的。就是这个人可能连当头也没有，你是不是就把他拿来把他卖了呢？因为他欠了我的债嘛，那我就可以呢？上帝说不许，不可以。如果你是要这样子卖他的话，你这个人要致死。然后到第六节，好像那个摩西又转了一个话题说，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要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你们，你们要怎样遵行。第九节，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一段，你才知道说原来摩西他在这里好像这里又连到这里，又怎么又到那个米利暗那边去了呢？原来其实还是跟当头是一样的。你知道那个当时 在民数记里面有讲到那个米利暗和亚伦因为反对摩西就来毁谤摩西，然后呢那个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以后呢，那当然摩西就为他向上帝求，那那个他就上他求神的医治。那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米利暗受神的一个惩治，被关锁在营外七天，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惩治？是父亲对儿女的一个惩治，父亲对儿女的一个管教。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其实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不要拿他的当头，也不能够卖他，你要记住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这样子，你要谨慎，就是如果是你不听的话，可能就有天父的管教在其中，天父的管教。所以大家看到圣经往下看哈，那到第十节又在讲到他当头的事情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这一溜下来都是讲当头哈。那第十节说，你借给邻居，不管是什么东西哈，不要进到他家里去拿，你要站在门外等人家把那个当头拿出来哈。这个是讲到那个拿那个，就是你要有当你人家给你当头的一个规矩，你不要到人家家里去到处搜，人家什么东西值钱你就拿走，这是不可以的，等人家拿。然后呢，还要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夜，人家白天给你，晚上要还给他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就身上一件衣服比较值钱，他给了你，然后他晚上可能还要那件衣服来盖着睡觉，所以不可以哈，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夜，那是12到13节。然后他说，不可欺负困苦穷乏的雇工，当日给他工价。对，如果是你当日不给他工价的话，会怎么样？14到15节，他就说，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心里边那个心思放在工价上，如果他当天没有工价，他来向上帝求告，那罪就归这个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哈，许多的事情其实都是神顾念那些穷苦人。然后他第十六节特别加一句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就好像又跟当头没什么关系，到下面又好像跟当头有关系。那我自己看见说，这当然是指到说父债子不要偿，其实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一个人欠你的债，就是如果他父亲过了，那就是过了，不是父债子偿，就是这个意思，听明白哈。所以如果是他欠你的债，就是他欠你的债，不要去再找他儿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是第十七节又讲的当头，他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所以又回到当头。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直看见说，神真的是顾念那些贫苦人，顾念那些寄居的，也顾念寡妇哈，顾念寡妇。那第十八节就讲到为什么上帝这样要求他的子民来顾念这些人。他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做过穷苦人的奴仆，穷不穷？穷哈，所以你自己也做过穷人的。然后接下来第十，如果不是上帝的拯救，你现在还是在做奴隶的身份哈。那第十九节就讲到怎么样照顾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就说如果你收割庄稼如果还留了一捆，你不要再去取了，你就要留给别人了。然后他讲到说，你打橄榄枝 也不要把打得那么干净，你还是要留一些给孤儿寡妇还有寄居的。然后摘葡萄也是这样，不要一直摘一直摘，在颗粒不顺也给留给。那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神一直在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做过奴仆，他们困苦过，所以你也要纪念在困苦中的人，在纪念着。所以神给他的儿女一些难处哈，有一些经历，其实是有上帝的美意的。那其实是要我们纪念在难处中的人。那保罗曾经这样讲哈，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常常去教会，跟主的关系也很好，为什么他还受这么多苦？那我们要记得，因为世人都在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患难中，所以神的美意是叫这个人从神那里受到神的安慰，然后能够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如果神的儿女从来不遭患难哈，当然他犯罪除外哈，有的人犯罪也是会遭患难。那神的儿女没有犯罪，但他也遭各样的患难，其实上帝的美意是要叫他用神给你曾经给你过的那个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在基督徒的里面，就是在神的家中，真的是每个人所面对的事情都不一样，因为世上的人都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有特权，不，你不仅没有特权，而且你要遭受各样的患难，以致可以从神那里收到他给你的安慰，你还要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别人。这就是神的儿女啊，不仅仅是受患难，还要多走一步路，把你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这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以色列人曾经为奴，上帝就要他们纪念，以至于你好纪念那些在困苦中的在受压制的那些人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五章。如果你从二十三章的十五节哈，一直到二十四章，你都看见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又有慈爱又连续人的神啊，你看到的都是这个。你到二十五章，你就可以看见上帝也是一位公义公正的神哈。你看第二十五节，他说：“如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罚，不是说你恶人没关系，不会，你该受责罚，就要他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但是呢，只可以打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亲见弟兄了。所以弟兄做了恶，是要受责罚，这是上帝的公正。那受了责罚以后呢，你不能轻贱他，他还是你的弟兄，所以受罚是要的，那不能够轻贱他也是要的哈。那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用鞭刑呢来打人呢，他只打39下，他不打多哈。你知道保罗就受过5次这样的鞭刑。保罗说哈，那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哈。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就是39下。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这个时候是在主前1400年写的，到这个时候都是主后的时候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遵守哈，打39下。好，我们继续看第四节是什么？对，第四节，他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然后第五节又讲了弟兄同居，就好像说上下都是讲人，好像中间插进一个讲牛哈。那当然，那个上帝在这里是讲牛哈， 不是那个，不是说你那神在这里呢，用律法的形式来来要神的子民，你要连续这个牛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就说牛劳苦的时候，你也要给它吃足够的哈，这是用律法的形式。但是后来保罗告诉我们哈，他说神所记挂的，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那我们是指什么？神的仆人，就是说神的仆人啊，那个在劳苦的时候，嗯，不要说啊，你没有吃没有喝你就劳苦哈、啊，不是。所以在那个以色列的律法里面，用那个律法的形式叫以色列人来眷顾在场上踹骨的牛，那实际上在那个保罗的心意里面给我们解释说，这个上帝其实是顾念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家中劳苦的仆人，好仆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节，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那个妇人生的孩子呢，就归死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被涂抹了。所以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要他娶那个寡嫂，乃是为了什么？为死兄留名，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如果他的兄弟已经有儿子，并他就没有这个责任来娶寡嫂哈，来娶寡嫂，那个目的就是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被涂抹了。那如果是不肯尽这样的一个本分的话呢，那个他哥哥的他的那个嫂子就可以到长老那里去哈，脱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那因为他不肯为他的哥哥来建立家室，那这样的人呢，在以色列人中就被称为脱鞋之家，也就是说这个人不顾念他的哥哥哈，不顾念他的哥哥。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很看重一个人的留名。一个人的留名，那我们知道哈，人也很看重自己的名，是不是？我们都很愿意我们的名字什么流芳百世。我们常常知道说啊，我们就这点能耐，大概不能流芳百世哈。那有的人就说我不流芳百世，我也要遗臭万年，对不对？那甚至有的人呢，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哪一个石头上啊，到此一游，他就想他的名字一直跟那个石头一样长长久久。其实人哈是想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但是我们要记得，真正在乎我们的名字，真正愿意为我们留名的是造我们的神。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纪念哈，都纪念。那你知道那个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那就是什么？那就看见生命册哈，看见生命册，生命册上有每个人的名字。然后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就永远灭亡。他说那个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也就是说只有名字在信主的人啊，你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这样的人才能够永远被保存。所以我们现在哈，不需要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一个什么什么到此一游的一个板块上，我们怎么样？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名字就永远在羔羊生命册上。要记得是羔羊的生命册。如果你和羔羊无份无关，你的名字就不可能在生命册上，就是讲到这个哈。好，第十一节到十六节，神在这里讲到两件非义的事情。一件呢，就是有人哈打，如果有两个人打架，那这个人的有一个人的妻子就来帮架，如果抓住那人的下体，那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那前面我们讲到，如果有人外肾受损伤，他就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对吧？所以可见的哈，这个如果让人的外肾受损，这是一件很就是什么，在神眼中是一个很厌恶的事情，好，这是非义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那个砝码，还有什么 砝码还有升斗啊，就也就是说做买卖要公平，好，做买卖要公平。如果是买卖不公平，这也是非义的事情，是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那最后哈，最后就是讲到那个亚玛利人，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带你们，他们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们后边那个软弱的人，不敬畏上帝。所以呢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周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就将来你到了那里得平安的时候呢，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不然，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为什么上帝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啊，击杀以色列中那些柔弱的，那些没有就是什么，他是软弱的哈，就是困倦的那些人。那上帝说这些人是不敬畏神的，趁人之危哈，杀以色列民，所以他就说他的名字要被涂抹。那我们这里就看见说，前面我们知道说神那么看重人的名，现在却说要把他的名涂抹掉，可见的如果不敬畏上帝，如果不敬畏上帝，他的名号就是没有，就是被涂抹，就是永远的灭亡哈。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要以敬畏神的心来听神的话，来听神的话。那这个是二十五章，那很快的我们就到26章哈。26章这里就讲到，神吩咐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地以后呢，要到圣殿去，把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一些来，盛在筐子里，要对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所以在这里是向上帝一个明确的表明，我来到了上帝给我们列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还要向那个就是这些人到了祭司面前来，他还要跟在那个在祭司面前或者是在神的面前要来宣认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哈。大家其实去读你就可以看见，他说我们就下到了埃及他在那里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就是他们在那里受奴役了。那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然后神就听了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的这一切的劳苦啊，神，所以我们哀求，神就看见。我想问哈，如果以色列民不哀求，神又没看见？看见，但是呢，神要等他们哀求。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世上一切的劳累哈，其实神都看见，但是我们在劳累当中却不知道来把我们的劳累或者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上帝，自己在背负。昨天跟一个弟兄一起 hiking 的时候，他说那好，他说我家里只有 single income， 非常的担子很重，一个是工作重，一个是心理重，当然重了。那你觉得说这个家是你扛，你要知道我当时没说，我自己说，你要知道你的担子哈，不是你自己可以扛的，你必须是说，你当然要去好好工作哈，不是说那个，但是你要好好工作，但是你那个的担子，你不是你要去背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说我家里的重担就是我背，我说 no， 我说你这个心里的这个重担其实你可以交给神，你就是管好好工作就好了，管一件事情就够了哈，不要管另外一件，那个是上帝，你要交给神，让上帝去背负的。 OK， 好，这里就讲到了那个讲到那个 OK，我们哀求神，神就听见。 然后呢，他就用大能的手来拯救，领我们出了埃及，就拯救我们。然后呢，还把我们领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这里。这个地方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上帝还赐给他丰盛哈。所以最后第十节，他就说：“耶和华呀，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就要在神的面前来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向这一位神敬拜，他来向这位神敬拜。这位神是什么？是带领他的神，是他经历的神。所以有的人说我敬拜神，但他却不能够真的认识这位神是谁哈。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清楚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当你知道信的是谁的时候，你其实是有经历的，有经历的。所以他不仅仅是知道这位神是这样子来带领他的，也真的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是一个将亡的人啊，我们是一个这么受苦的被奴役的人哈，奴役的人。所以我们人常常是要明白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处境。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将亡的，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被奴役的话，其实你对神的拯救不会那么什么，不会那么 appreciate。 对，就是一个人呢，真的是要知道说我们在世界中那个光景是多么的困苦。那我自己常常是觉得说，在信主以前，不是说我的那个生活怎么样，生活一直很好，就是一直觉得自己的心灵是漂泊的，是无定处的，是困苦的。然后遇见主耶稣，你就知道说啊，我找到了我心灵的家。所以这样的就是上帝才渐渐的带领哈，进入丰盛的里面去，进入丰盛的里面去。其实他这里讲的说，你要拿出熟的果子。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亮光里面，出熟的果子其实是有预指的。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带着出熟的果子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主上帝，也怎么样，也来认识上帝，也来经历上帝。所以因为是靠着这个出熟的果子来到了神的面前。那我们待会儿这一句话放在心里，待会儿我们接下来再看，还要用到。那第11节到15节，那前面就是我看看，前面就是讲到那个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然后11节他说，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乐欢乐。然后12节就是每逢三年就取十分之一，那然后呢还有土产的十分之一都要分给什么，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那所以你在这里好看见这个每逢三年的十分之一，不是他们从他所有的收成的十分之一奉给上帝，不是那个，这个是什么？这个的三年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是做什么事情用的？捐书的事情，是指来顾念那些在他们中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是为了顾念穷人的事情。顾念穷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两件事情哈，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敬拜上帝，另外一个呢就是行善和捐书。那他说这样的那个，你看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一个祭哈，就是与神向上帝的敬拜。那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信主以后你当然是靠着耶稣。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什么？ 颂赞就是敬拜上帝，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行善啊，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善，就捐书的事情啊，这两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在从那个26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上帝其实是要他的子民哈，要他的子民借着出熟之物到神的面前来宣认他们跟神的关系，和他们来对人的一个一个关怀哈，一个对人的一个关怀。一直到现在，我们哈基督徒还是这样的，还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来行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他那个以色列人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些啊都是圣物，他说啊，第13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记住这里，他就是做捐书的事情，你是到神面前去说，千万不要到处说。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就是有些话你是对人说，但有些话千万不要对人说，就是有关捐书的事情。主耶稣怎么说，你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所以你就去做就好了哈，不要到处去讲。但是你跟上帝可以讲哈，就说啊这些事情，他说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我已经从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郭寡妇，是照你所吩咐的命令行的。然后呢他说我手伤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家中有死人的时候，那没有吃这些，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也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神要他的子民知道一件事情，就说我们的神哈是永活的神，他跟这个死亡那个不洁，他说那个他这里不是说吗，那个不洁净的时候我也没拿出来，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永活的，他跟死亡和不洁这个死亡和不洁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神跟这些是完全分离的哈。所以我们的神是全然圣洁的神，那神的子民也当时时的哈，你每次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记住哈，这我们应当是圣洁的，应当是圣洁的。那这个段落的最后哈，上帝的子民向上帝有一个呼求祷告，他求你啊，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地之地。所以神的子民在其实是神教导他的子民向上帝有一个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他们，求上帝。所以我们也是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求上帝祝福我们，求上帝祝福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祝福，但却不知道那个真正的祝福在哪里，真正的祝福在哪里。所以每年过年我们都要把福到处挂，却真的不知道那个福的源头，真的那个福气怎么样临到我们啊？怎么样临到我们。其实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啊！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好，最后16到19节，他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们，这里我也打在这里，一直讲到哈，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遵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啊，来遵行他的话。然后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遵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在这里一直看到几个字重复出现哈，我想到最后一次哈，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还会讲到说今日啊，上帝要我们来那个。所以我们要记住，今日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就是现在，今日好好遵行上帝的话啊，好好遵那个。那他就要怎么样啊，他你不要想说哦， 我可以 no， 他说是神，就是什么，他说你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他啊，耶和华，第十八节，那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所以不是我们可以，是神使我们可以，啊，使我们可以，而且呢，又使我们，然后呢，那个变使你，就是一直都是使，所以这个字很重要，不是你，乃是神使你。神使你啊，这个是啊，这个是那个，其实这个真的是又宝贵又真实。就是我们认这位神是我们的神的时候，不是我靠着我能够怎么样，乃是神使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这个是真的很真实的一件事情。我在那个教会，现在我信主已经三十年了，真的是三十年了。那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好奇妙，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不断的使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你也许一年两年看不出来哈，但是三十年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变化哈。那个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好多年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亲密之旅的一个那个，那我们就有几个家庭。就是亲密，就组成一个亲密之旅的团契哈。那因为 COVID， 我们大概五六年都没有再聚了。结果呢，去年聚了一次，哇，我就发现那个真的亲密之旅的 purpose 就是建立夫妻的关系。那这么多年过来，我一看，哇，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夫妻关系真的在长进啊。当时这那，现在好像都没了，都在基督的里面，那么的和谐哈，真的很感恩。你就可以看见说，是神使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哈。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认耶和华为你的神。他来使你，这个是 first 的，我们要知道的。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神，他来使我们，不是靠你，永远不是靠我们。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哈。那个下次呢，就是27、28、29哈，三章的内容。今天一下子四章哈，所以是好像有点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蒙了你的救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父啊，你又用你自己的恩典慈爱，用你自己那这个恳切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为的就是要我们得益处，为的就是要我们得拯救，为的就是要我们得你自己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巴不得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像孩子一样单纯，能够在你的面前来相信，也能够来谨守遵行不是我们能，乃是父啊，你使我们能。巴不得主你自己就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把颂赞归给主，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你自己的那个荣美。主啊，愿你的真的是愿你的荣行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